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二集。有一次杰克忘了上锁，斯雷特偷偷地看过一回，知道里面有一张双人床，还有一个小小的衣柜。杰克永远拉着窗帘，因此里面光线灰暗，而又由于他从来不洗床单，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味。尽管如此，似乎还有很多的姑娘想要进去瞧瞧，杰克也乐于从命。斯雷特知道这位总是板着脸的浪荡公子随时有可能驾到，便起身一把脱了 T 恤，和牛仔裤一起叠好，整齐地放在沙发尽头。他套上当睡裤穿的慢跑短裤，侧着身子进了卫生间的门。他仔仔细细地洗完脸，刷完牙，然后深吸一口气，抬起头来，镜子里的那双灰眼睛凝视着自己。他的眼睛看上去比平时更黑些，八成是因为面色发灰，而且眼睛下方还有发紫的黑眼圈。他的下巴上冒出了一点胡渣，不过形成不了什么气候，他的胡子从来就没有长长过。他所看见的大体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他的鼻子又高又窄，如刀片一般耸立在微微凹陷的颧骨中间。他的额骨线条分明，下巴很尖。他见过自己脸色更难看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杰克那样招蜂引蝶的本事，能吸引那些似乎蜂拥来到嘉年华的姑娘，但是他也知道，只要他想找个伴儿不成问题。但是他憎恨自己的这张脸，恨到大多数的时候都不去看他。每次洗完澡，他不等水蒸气散去，镜子上显出自己的真面目，就逃离了卫生间。实际上在此时此刻之前，他都不记得自己上一次认认真真的看这张脸是什么时候。这张脸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点变化，有什么看头呢？去年、前年、大前年，他一直都是这副模样。篷车的门砰的一声开了，将他从这番审视中拉回了现实。杰克懒得打招呼，但是斯雷特听出了他粗重的脚步声，里面带着怒气。接着砰砰两声，这是他在踢掉靴子，他一向如此。靴子从他脚上被甩出来，撞在墙上，留下难看的泥印，斯雷特是死也不会去擦的。斯雷特又一次鄙夷地瞪了自己一眼，然后从卫生间出来了。他宁愿跟杰克打交道，也不想面对自己，而这别有一番深意。安娜坐在学校门前的台阶上，第四次看了看表，4:16。自从放学铃响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31分钟了，他不会来了。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不过随着雨点开始从灰蒙蒙的天空中滴落，他很难忍住不让泪水滑下脸庞。他答应过他，说他会来，他自己可以走回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答应过的。两扇大门突然开了，传来一阵男生的笑声，不知道是谁开始往台阶下面走。总之安娜把脸别了过去，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很难过，否则明天早上就会传遍全校。有三个人穿着黑色的校鞋从他身边小跑经过，然后其中一个人停了下来。安娜，是达伦，他是康纳最好的朋友。安娜低声骂了一句，然后扬起脸冲他笑笑。你还在这干嘛呢？他问。他迅速瞄了一下另外两张脸，认出他们也和康纳同级，在6年级，比他高2届，不过他叫不出名字。
我在等我哥哥。
哦，达伦挪了2步，似乎有些不自在。
你看见他了吗？
因为有可能康纳不得不在图书馆打点工，或者是可能性更大的是他被刘唐查看了。
我没。
达伦伸手挠挠头，冲他苦笑了一下。
自从午休到现在就没看过他。 他上一节应该跟我们一起上的数学课。
另外两个男生当中的一个热心地大声说道，
但是他没上。
哎，对。
达伦朝那个男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你别帮倒忙了。不过其实他的确帮了忙，他的话证实了安娜的担心。康纳又在中午时分消失，用他的话说，工作去了。他不但逃学，还抛弃了本该护送回家的妹妹。要不要我帮你给他打电话？安娜看了达伦一眼，她羞涩地耸耸肩。
当然，你肯定给他打过电话了。好吧。
达伦看了看两位同伴，又说，那我送你回家。他是好心，但他看得出来，他心里并不想这么做，而且他的两个朋友还做起了鬼脸，好像他在邀他出去约会似的。
没事儿。
他一边说，一边起身把书包往肩上一甩。
我自己能走。
他是能走，他们住的那一片也没有那么糟糕。不过自从那次他被镇上另外那所中学的四个男生推推搡搡地堵到墙角，然后偷了他的手机，父母就要求康纳陪他一起回家。要是他没有时间，爸爸或者妈妈通常就会安排好亲自来接他。要是早知道他会放他的鸽子，他就可以跟甲或者吉马一起走回去。他的两个朋友不会介意绕一点路陪他，而且他们住的那个好很多的社区离他家也不算太远。现在好了，他只能证明自己不害怕一个人走回家了。他确实也不害怕，基本上。
我看未必。
达伦似乎有些为难，他不理睬正在痴痴偷笑的同伴，关切地看着他。他真好。安娜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和自己的哥哥混在一起，不过他对此心存感激。康纳需要各种正面的影响，而且他似乎又不愿意听他的废话。
我不会有事儿的。
他重申道。
如果你害怕今晚想到我的尸体飘在河里顺流而下的场景，然后睡不着觉，我回头可以让康纳发信息给你，证明我还活着。
如他所愿，达伦哈哈大笑。好吧，他回答说，如果你确定的话。他冲他挥了挥手，便转身撒腿跑下楼梯。他的一个同伴笑着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被他使劲推了一把，不过因为声音太小，安娜没听清。
没关系，
安娜又在心里说，
我自己能走回家。
至少现在不是冬天，那样的话天太黑，他八成就会打电话向妈妈求助，妈妈就不得不提早下班。妈妈的老板是个讨厌鬼，会接他早退，扣他工资。不过今天天还很亮，甚至太阳都还没下山，当然雨还在下着。不过安娜的外套有防风帽，没问题。她穿过学校外围的住宅区，然后朝山上的商业街走去。她拼命抵挡住诱惑，没有跳进等在合作社外面的某辆出租车，因为她兜里的钱得用来买明天的午饭，而且还要一直撑到周末。她可不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浪费钱，否则要是遇上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就只能放弃了。不过他在心里想着，车钱其实应该由康纳来付，毕竟他现在挣钱了。到了商业街的尽头，安娜向左转弯，迈着沉重的步子踏上了老桥。雨下大了，她只好低着头把风帽往前拉。一辆红色的欧宝雅特汽车嗡的一声从她身旁飞驰而过，等到冰冷的水花溅湿了他的裤腿，他才意识到那辆车有意的加速开过了路边的水坑。虽然他不知道司机是冲着他，还是冲着正在朝他走过来的一位老先生，从他的模样来看，他是这一事故的主要受害者。此刻他正冲着那辆车咆哮，还挥起了拳头，可惜人家早已经开远了。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呢？
老先生叹道。
他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希望，他能与他团结一心的期盼，明显并没有思考自己在说什么。
是啊，
安娜咕囔了一声，快步超过了他。他对康纳一肚子气，咬牙切齿地小声地诅咒着他，以至于一直到了公园门口才发现今天不能从里面绕道走安全的路线了。这座公园平时空荡荡的，可以说就是一大片草地，当地人会把狗带过来拉屎，然后也不把粪便清理掉。现在满满当当的都是卡车和刚搭了一半的帐篷。安娜想，也许是个露天游乐场。她看看中央区域已经搭好的一顶更大、色彩也更鲜艳的帐篷，又想，或者是马戏团。有人在公园门口那根粗粗的门柱上贴了一张传单，不过安娜并不想停下来去看一眼。有很多人在晃来晃去，搬东西、装东西，或者只是站在那儿闲聊。已经有两三个人向他这边看过来了。他往后退了几步，朝这个建了一半的嘉年华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撒腿就跑。